所以基本上我们回到解经，就说福音书不只是字面解经，但是它是有稳定的字面的意义，而基督来是成就救恩，而不是解释救恩。所以福音书里面没有很仔细的救恩论，但这个不代表没有救恩论啊。好像罗马书三章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救恩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福音书成就救恩，书信解释救恩，但我们不要将这个过分的来对立啊。总之整个结果就是使我们清楚看见圣经的一体性。那福音书里面如果是有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这个马太福音20:28和马可福音10讲到赎价，后来就是救赎啊 ，ransom， 耶稣本身就是那个赎价。那如果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基督论主要是要在整体来讲。但是我如果片面的我们说只是从行动来说，我们就很危险了，我们就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片面的解经。因此解经也成为了我们跟巴特解经很主要的冲突的地方。的确圣经主要描写是基督的苦而不是痛，这个 affliction 肉身这个痛这个字只出现过在哥罗西书，没有出现在四福音。的确整个四福音要描写的是基督他的一个 passion 不是指到感情呢，他好像是 sympathy 这样子，他指到的是同情 empathy 那个 pathy。 那这个真的就是基督不是只是在肉身上的，是个属灵的，他向神来死。那而且有时候圣经描写基督的受审长过他的受苦，受苦长过他的受死啊，这个都是福音书里面一个基督受苦的救恩论很特别的部分啊。总之整个圣经里面我们还看见有巴哈的这个受难曲啊，他也是采取这一个立场，他们都受了马丁路德的感染。但基督他们不是神学家，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美学的，但他们是有美感的创作家，他们真的是 creator 啊，我是用一个好的意思啊，不是说他们好像神一样啊，他们有 creativity。 昨天有人问，那我们如果说创世纪是讲到神的 creativity， 那会不会有妥协呢？那当然会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指到 creativity 不是指到创新力，它指到是上帝创造的大能啊，你从这里就可以同意。总之创世纪一章重点是讲到上帝而不是人，讲到上帝的创造而不只是我们这个世界被创造，讲到上帝是创造的上帝，而不是单单讲到上帝如何造万物，它的主体是讲到神本身。跟着诗篇有很多创造诗，跟着到了希伯来书有11，那这个创造也是从加尔文的角度来讲跟救赎论应该连为一的，这个创造里面已经有救赎的预备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跟着救赎也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将这些教义分开的，他们是有个架构的。那其中一点巴特可能做的就是他改动了那个架构，不同的教义的组成部分摆在不同的架构当中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连这个教义本身的次序都不能够随便改。巴哈很胖的啊，那他巴洛克时期啊，他的音乐啊，到现在我们还在很惊叹，他真的是有 theology， 他有神学的。所以我们很难写神学思想史，巴哈也是要写在里面。那结果巴哈是在以前的东德的莱比锡的地方啊，这圣多玛教堂啊，那这个就是叫做世界观了，这个就是叫做形而上学，就是巴哈的世界就是出了一个巴哈，就是他这个。不是，所以我很不喜欢这个北京这种的话，横空出世，他不是孙悟空， 啊，他不是石头爆出来，是整个当时候的世界已经预备了有一个巴哈。当然我们又中国人又来讲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就跟西方不同了啊，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们看历史呢，就看了太多《三国演义》啊、金庸武侠小说啊，全部都是阴谋跟阳谋啊，跟着最后斗来斗去啊，看最后是谁心狠手辣。所以连中国人看《教父》这些黑社会电影呢，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我们将他们看成丐帮，啊，我们看他杀来杀去，就是我们也杀来杀去。周润发是不能够做教父的， Al Pacino 跟周润发不同了啊。这个就是就算黑社会也不同了，中国的黑社会跟西方的黑手党因为有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他们这种的杀人的方法也不同。简单来讲呢，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是在婴孩临洗的那种神圣的环境当中去杀人，产生一种叫做泛圣啊，就是将那个神圣杀掉这种感觉。你说陈博士你乱讲，没有，他们真的会，他们有一种宗教感的，他们犯罪的时候，那他们就要将这个电影拍出来咯。就有时候路易斯在《返璞归真》就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我们相信有正我们才有邪，我们相信有对所以才有错，甚至做错事的人都是用对的口号去做的，所以呢，先是有所谓善才会有恶。这个是奥古斯丁啦，这个是清教徒啦，这个叫自然律啦啊。他是他要证明的，连纳粹兵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一个善的观念，他说这个叫好的，这个叫爱国主义。所以他要证明呢，就自然律是存在的。那这个是西方的传统咯，这个跟周润发不同了。周润发这一个英雄本事呢，他是讲义气啊，这个腿都打断了就等大哥回来收服旧山河，那个叫义气啊，插穴为门啊，那个义气啊，他要表达的是 manhood 啊， OK， 是香港，我们香港男人的 manhood 啊， OK。 所以这个不同啊，他那个是没有招验的，他是讲到我们男人怎么做男人，但是用巴特的话，西方是上帝是上帝，这两个是不同的世界观。我不是讲笑，连电影啊这么世俗的，它有时候还是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观。巴哈不是爆出来的，他那个时候已经宗教改革运动，他已经改革之后呢，他就是在这种的情况里面，1715年宗教改革运动，跟着他就产生这种音乐啊，所以最后。整个巴哈的音乐啊，有很多都是这种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最后说呢，尽管巴特用了这种宗教艺术，但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这个神学的意义在哪里。他这种美呢，是表达出来一个意义是很好，但是呢，他这个美却没有办法来产生。那如果是艺术家没有问题，巴哈不需要解释马丁路德的神学，正如呢这个古内华的，他不需要解决这个救恩论的问题。但是整个巴特的神学作为一个神学家，他就有不同的立场了。他真的要交代，你不能够好像音乐家发音乐家脾气。音乐家脾气是什么呢？我请了我们美国几个大的音交响乐团都有基督徒的华人的基督徒音乐家在当中，跟着他们来拉什么巴哈这些，我们都听不明白吗？我们说最后你就可不可以全部古典音乐最后拉一个 Amazing Grace， 他说 No。 我说 Amazing Grace No， 你这个小提琴已经在，你就拉几拉啦。有时候我跟孩子也说，今天三个叔叔两个意义在啊，你就拉这个琴出来拉一拉。 No。 我刚刚帮你交了10000块学费啊，你就拉两分钟啊。 No。 我们香港有一条街叫庙街，我以为我孩子就好像庙街一样，你丢两个铜板都拉一拉。他说 No。 他音乐家的，他真的跟我解释，他说我不能够这样做，因为奇异恩典不是写给小提琴，小提琴不能够拉奇异恩典。我们觉得莫名其妙，都是小提琴是吗？ 那你不要用钢琴弹奇异恩典，他会同意的。钢琴不能够弹奇异恩典的，奇异恩典跟钢琴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叫音乐家脾气啊。那巴特就这样子哦，他就讲了一套东西出来，他不解释。那古内华德画了祭坛画他就走了啊，跟巴哈也是啊，他写了之后他不会再有解释，但神学家要解释的嘛，他不解释。因此我们怎么样来破解呢？那我昨天提到起码有四种的当代神学都是令到巴特派坐立不安。天主教的超验神学就说呢，观念是一切而不是文本。那这个就很麻烦了。第二呢，传世神学就一切都是解释，所以他会说你这样子是你的解释。没有一种就是只看文本就能够解释出普遍真理。那解构神学更厉害，他会问你看圣经吗？我想问你看哪一本圣经。他说啊，圣经有很多，对，有很多的，有红色白色，有金边有皮面，你看哪一本。他是颠覆了那个文本的这一个稳定性啊。所以从观念到传世到文本，还有巴特神学里面有新派旧派啊。那我们没有时间好的解释啊，通常旧派呢就是我用的了。我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存在主义的巴特。所以我的翻译呢就尽可能将他那个存在主义翻译他出来。但是现在最新的巴特派叫做新巴特派，他们就是要讲那个 actualism， 他们要将神的工作呢变成了一个很主要的工作。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巴特的学者彼此之间都不同意。有很多个巴特，有福音派的巴特，有新派的巴特，有一种叫做新正统派，就是存在主义的巴特，跟着有这种新巴特的巴特。真的，其实当时候范特尔呢他已经写了一个注释啊，他在他的书里面，他有其中一个附录 appendix， 他就说到了A new but， 有个新的 but， 他说这个新的 but 仍然不行。那昨天派给你们两个讲义了，请你们回去读，就是很精彩啊，全部都只是两三页三四页，都是他的附录 appendix。 第一篇呢叫做 Karl Barth His Message to Us， 其实基本上呢就是范特尔对巴特神学的总结，差不多相对于教会教义学。所以呢第一卷是启示论，第二卷是上帝论，第三卷是人论，第四卷是符合论啊。那这个只是四页你可以看啊，我引用给你们，你们也可以用昨天的讲义来看啊。跟着呢第二篇呢就是巴特的，就是范特尔做的一个读书报告啊，他就对巴特的这本书就是教会教义学他做了一些总结。那我相信这个很好了，你如果能够看完呢，你肯定已经达到道学硕士的程度啊，只是看就可以。因为这个就是巴特，只是看就可以了，不要解释啊，一看你就明白了。这个就是这个文本这个道的客观性。所以你每一次老师问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解释，你有什么根据，你就告诉他，第一我只讲事实，我不想问题，第二我全部讲客观的东西，第三我是很个人的去告诉你我信什么，所以这一课你一定要给我 A 你就这样子很勇敢的宣告，你说老师我是 actual objective andparticular 很具体 and so personal to deserve a， 就这样子，你将那个真理活现在你的教授面前哈。那你要看这两篇，那他最精彩的地方呢啊，我这个就是学术性了，要给注脚，就张少凯准博士 Alex 他指出，当然我也看出来了，不过年纪大有时候没有这么多时间啊。当时宗教改革运动呢就是有这一个 reformer 改教家，还有这些的神秘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说我们说他们这帮人生蛋，跟着呢就马丁路德就孵蛋，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生蛋了。总之呢，我们就有这种的讲法，就说呢，宗教改革运动不是空穴来风的，他们是有个来源。所以这一批的人呢，我们都认为呢，他们是开路先锋。譬如有一个人叫胡斯 ，Hus 听过了，他殉道是不是？丁道尔也是被抓跟着殉道的啊，所以他们都是开路先锋之后才有路的，是不是啊？但问题我们发觉不是，这一帮的人呢，虽然他们活在马丁路德之前，但是我们发觉他们其实真正的贡献没有什么，只是在年代他们找过他，所以用路易斯的话了，连这个年份都不是历史啊。这你不能够说啊，因为他找过马丁路德他一定要影响他，谁说的？你一定要找出那个根据啊。于是我们就发现了有一批人，我们叫他做唯名论。唯名论的人呢，就是当时候一个很主要的一种的哲学，特别是一种的逻辑。那唯名论相对的就是叫做实名论啊。那怎么样来解释呢？就是唯名论就是叫做 nominalism 啊，跟着呢实名论呢就是叫做 realism。 我会写出多一些的笔记给你们，叫做临别秋波，最后送给你们啊。中国人教书永远最好的留在最后，并且最好的不会全部给你，免得你下山之前将我宰掉了，老命不保。那你看中国人的知识观也跟西方不同，西方是倾囊而出的啊，这个也不同，所以我们有不同的 metaphysics。 我对你们还是要存三分的戒心的。所以唯名论是什么呢？唯名论就是名不符实啊，哇好糟糕，名不符实很像中国人讲话啊。实名论呢就是名实相符，那我们如果一听在做正人君子，一定喜欢名实相符了。但历史就好像黑格尔所说呢，是狡猾的，偏偏就不是。我们找到的就是这一班的唯名论的人，他们影响了马丁路德啊，他们影响了马丁路德。因为怎么样呢？他们喜欢讲 actual 的，他们喜欢讲呢 particular。意思就是说呢，是没有所谓的 universal 啊。他们喜欢呢讲那个 objective， 哇你看这个多么像巴特派。他们喜欢讲那个 personal， 那结果呢，这一个就是唯名论。唯名论基本上是一种逻辑，他们呢就说呢没有 universal， universal 是用哲学逻辑学来翻译呢，叫做共相，跟着相对的叫做 particular， 叫做俗相。那这些都是我们很陌生的了。我有一本中文的逻辑学字典啊，大概每五年就翻一次，我就发觉哇，原来我是没有办法明白逻辑的啊，我就没有办法啊。有些人说陈牧师，你为什么经常说你什么都不行？这个叫苏格拉底，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无一日三省吾身，跟着每三个月每三年每三个月来看一本大书，每三年看一次康德的书，慢慢的就是唔知唔知就食咗你咁样，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叫逻辑呢，结果他说什么呢？人名不算的，不过最厉害的是这个 Occam。奥肯有一把叫做奥肯的刀，很复杂，但基本上就说有什么问题呢？哲学问题什么？他说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他这个奥肯的刀就是差不多意思，就是你不要讲这么多，就一刀切下去解决问题。那结果这个就是他们的倾向，他们不喜欢讲一种抽象的，所以呢 ，realist 就讲 universal。那我明天会印给你们。realist 是讲共相，所以呢有马，有黑马白马，但是呢最后有一个马性，有一个普遍的马，就很像柏拉图 啊。跟着呢他们 realist 就讲 abstraction 抽象的，但他们呢却是 nominalist， 他们是讲具体的。下面这点呢我想略过不讲，因为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 不过他们是有关系的，就是他们的逻辑学呢，因为他们当然都是基督教了哈，他们就跟他们的救恩论有关。他们的救恩论是认为呢，救恩呢是神的恩典，跟人的功德是没有关系。所以不管人有多么大的成就，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这个是回到奥古斯丁，这个是反对帕莱久，所以这个是很好。那所以这一般人的恩典论呢，深深的影响到马丁路德。有时候我们好像能够明白他的逻辑学跟这一个恩典论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必然的关联。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一个呢，就是他们当时候一个很大的贡献。他们就是说，到底我们理解神的时候呢，特别关于苦难的问题，到底苦难呢，是神的智慧，还是神的大能，或者救恩？通常呢，我们就认为呢，神的智慧就是客观的。于是呢，如果我们说是神的智慧引导我人生，我的人生就能够一帆风顺啊，或者怎么样，就算遇到有困难呢，可能塞翁失马，神会带我回来。我们就认为呢，神的大能呢是主观的，所以提到神的大能呢，我们就可能想到约伯。所以呢，神或者简单来讲呢，神爱雅各勿以扫，那这个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很主观。于是我们就觉得在基督教里面呢，讲到我们的救恩和苦难的问题呢，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神的智慧，一个是神的大能。约伯记是属于哪一个传统呢？结果你可以说约伯记是智慧书，所以它是属于一哈，这一个就是约伯记。但是约伯记最后神将这个鳄鱼跟河马，就是两个怪兽，就是利维坦跟 Behemoth 带出来，就问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那这一个明显是强调哪一个传统，神的大能。所以约伯记两样都有。那在宗教改革之前呢，就产生了一个转型了。这个转型是什么呢？就是这帮唯名论的人指出啊，真正客观的是神的大能，真正我们的救恩的基础是稳定的，苦难的问题是可以被解答甚至解决的，不是叫做 tradition of the wisdom of God， 不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只有我们相信明白是神的大能控制一切，我们的人生和世界观才是稳定。那所以他们就强调上帝绝对的旨意，并且因为这样子呢，人的功劳就一无所夸，而人得救就靠恩典，而且后来是唯独恩典。那你想一想，这个很合理啊。你想一想，如果一切事是神按照他的智慧计算出来的，那结果你的救恩真的好像是你的portfolio， 你的投资一样。那如果你不断做好的，最后你得到回报啊，你投资看错眼光的，你就甩手，寻手揽脚，你就甩手了，你就亏本了。那这一个是智慧我。因此当时候好像产生了一种，我们不能够说叫做非理性还是什么，但他们产生出来这一个的 paradigm shift， 这个典范转移，对路德的跟加尔文有莫大的影响。不过这些的东西跟唯名论的逻辑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关联，譬如我就看不出来这个跟共相俗相有什么关系了。就是实名论就相信所有的马都有一个马性，那你怎么样从这种逻辑可以过渡到他的救恩，这个好像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般的神学史和教会历史书讲到这里呢，就说他们有一套他们的逻辑学，跟他们有一套的救恩 而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有时候的确会见到这种的现象，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一些是很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也信主，跟着他们就用他们的科学来见证啊。我们也有一些的其实是搞逻辑的人，他们就用他们的逻辑学啊，跟着他们也讲见证。那有时候我的总结就是了，这个科学家的科学成就是登峰造极的，他的见证也是很感人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的科学和他的见证之间是没有科学关系的啊！我发现这一点哦。另外逻辑学，我们有一个叫做 Alvin Plantinga 普兰丁格，他是美国哲学学会的学长，他专门搞 set theory， 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数学全部不及格，但是他的逻辑学跟他的神学之间呢是没有逻辑关系的。他可以用他的逻辑学，有时候他算出一些神学的问题，但是他就是每次讲到他的信仰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他没有一个逻辑学的根据。那我不是讲笑啊，这个就是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逾越的，就是人的理性跟人的信仰之间的关系啊。总之这个是个谜，但是结果呢，在这里就是范泰尔首先提出来了。范泰尔提出来什么呢？他说 Kalbach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Birkauer， 那他不是 Birkhoff， 不要搞错啊。虽然他们都是荷兰人，这个 Birkauer 本身也是新正统派的，但总之呢，他说这个 Birkauer 已经指出了 Butter 呢具有很浓厚的唯名论的色彩，而且他还指出了巴特最后在他的下半部的教义学呢，他有很浓厚的宿命论的色彩。什么叫做唯名论呢？唯名论就是说到玫瑰的名字不重要啊，他说名字只是一个代表。跟着呢，实名论就说不是，玫瑰就是玫瑰花，两者不能够分。我讲过了，我们男生送礼物的时候通常都是唯名论的。哎呀，为什么一枝花？不要紧，月亮和一枝花代表我的心。但姊妹们通常都是实名论的，一枝花和一打花是有天渊之别。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整个巴特神学的问题是什么叫做上帝、耶稣基督、神性、人性，只是名字，只是名字，直到这个名字变成行动才变成实体。跟着他还说到这个 Birkauer 还讲到了，他说 Butter 呢，他比这个 Occam 更加唯名论，就好像指到了比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比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所以呢，这个是范泰尔独创的提出来，当然是按照 Birkauer。 跟着呢他还说到了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唯名论的危险。范泰尔就说 Nominalism denies universal concept， 就是唯名论呢是否定那个共相的。你以为这个只是哲学啦，但是当你否定一些叫做普遍的观念的时候，你就否定了这个叫做 reality， 一个真相或者真迹啊，一个真相或者一个真迹，一个真的境界的 foundation， 而且是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那我在讲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生活在一种多元文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现代的情况，我们很少谈到形而上学，但是我们都信主的。每一个人你问他世界有没有绝对真理，你都会说是的。我们就算面对很多信仰冲击、神学跟思潮，我们的信仰都不会可能有危机，但不会有很大的转变。这个就是叫做形而上学。我举一个例子，我有时候也会很软弱，我有一次很困难，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去一个地方侍奉。那有个老姊妹在了，我说哎呀，我要不要去呢？当时我已经到了，我到了那个地方已经到了，所以不能够走。 那我说怎么办呢？然后他说不要担心，上帝不会做错事。我想啊，这句话 very metaphysical， 很形而上。我说哎，很对，我就留了下来了。就说有些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很笼统的，甚至从逻辑学来讲呢是没有意义的啊。什么叫做上帝不会做错事？可能最后你发觉呢，哎呀，这件事我来了后来又做不成，完全失败。结果这个姊妹说上帝没有做错事的，因为他要教导你一个痛苦的功课。好了，我去到那个地方传道，哇，好有得着，很多人有反应。姊妹说你看我一早已经说了上帝不会做错事。所以呢这些话很好用，但是当时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属灵的安慰。我真的感觉好像上帝丢了我在一个森林里面，没有人帮我啊。这个老姊妹就讲一句话，这个老姊妹有没有读过什么基督教神学思想史？没有啊，但是她有 metaphysics 的，而她这种超越的话就安慰了我。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个很深的少林寺的功夫不是在课室里面的，偶然走路神不知鬼不觉就有个老婆婆出来，哇，原来什么九阴真功啊全部在她身上。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怕哲学家呢？你们为什么怕神学家呢？你们已经有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保护你们，你们真的不用怕。这个叫做 metaphysics， 或者简单来讲这个叫属灵，我们有属灵的金刚衣保护我们。所以结果呢，这个 nominalist 就不相信了。你看 nominalist view 是什么呢？ destroy the realistic metaphysical concept of truth， 他就将那个真实的形而上的观念将它毁灭。真的，我在讲巴特的方法论啊，什么都要是 actual， 又是 particular， 又 objective， 又 personal。 结果怎么样讲一种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当然不是 actual 啊，它不是 particular， 它很 abstract。 那这个怎么办？所以下面我就给一个例子给你们，就是傲慢与偏见里面有郑奥斯汀啊，他第一句话就说呢，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中文翻译了，有件事情举世皆知，单身汉而多金必定缺个太太，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为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的公理 universal truth。 好，那我们如果用广东话来翻译呢，就是黄金单身汉必定跟大多数的男人一样要找一个老婆。 OK， 那我对不起啊姊妹，不要介意了哈，我们将它变成女性来讲呢，这个是事实，也是 universal truth。 有个事实举世皆知，单身姊妹而有崇高事业成就和博士学位的必定缺个丈夫。好，这个没有办法，你们会用鞋子丢我。那你们看见郑奥斯汀是怎么样呢？我太太经常说，她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姊妹太强，是你们男人没有用。也是一个叫做，所以我太太也学了，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oday's problem is not the strength of sister but the utterly weakness of all the male Christian Chinese male Christian。 那郑奥斯汀啊，另外一句话你们也听过了，这个是很经典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Happy families are all alike. Every 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And happy families are all alike.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苦难却大不相同。那其实这些话不难理解了，因为我们可以说呢，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的家庭危机都是不同，有些是因为早餐，有些因为晚餐，有些因为太多钱，有些因为太少钱啊，总之每个人都不同啊。但是其实这句话相当是有哲学意义，他的意思是说呢，苦难呢 没有一个共相，它没有一个 law， 它没有一个规律的啊，叫做飞来横祸嘛，啊，你这没有办法的。但是成功呢，可能会有。哈佛商学院告诉你啊，用 case study 个案研究可以归纳出十大、一百大企业成功的这个原理。我相信这个就是最恶毒的盼望了，因为我看过这么多成功的企业，我发觉他们跟我的公司 develop 是没有关系的。OK， 人家 Apple 变成世界举世无双，你可以造一个公司叫 Orange 啊 ，Pineapple 啊，你学它，你学一百次都学不到了。所以我们美国的大学最懂得骗钱呢，跟着哈佛又来这里开工商管理课程呢，你又去报名呢，倾家荡产呢，这个没有读完已经注定你是破产呢，因为他用归纳法嘛。但总之呢，你可以说啊，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飞来横祸，就是总之恶是没有共相的。然后这个很像奥古斯丁说我，也像柏拉图所说我，就是呢恶就是善的亏欠，善才是那个 universal。 所以路易斯在反璞归真，所以第一那本书名不是指反璞归真，第二那本书根本也不是讲 mere Christianity， 那本书只是路易斯三个到四个二战的时候的电台广播，但是他基本上是搞护教学，他要将基督教你可以说最基本的 mere 这个来表明。但总之我告诉你们，绝大部分的神学书的书名跟它的内容是没有关系，特别是系统神学，基本上很多系统神学的书里面不单只没有系统，而且它基本上越读你会越乱的，差不多做这个结论。因为系统神学已经内爆了，所以每次看见系统神学的书呢，你都在前面加一个字叫做非系统神学。幸亏我活得这么久，我差一点写了一本叫系统神学，所以我如果真的要出一本书呢，真的可能叫做无系统的神学，不过里面就是有系统。总之神学书和哲学书里面呢，书名经常跟内容没有关系。那路易斯那本书要讲什么，就是这一个，就是希特拉的兵他们是用善来成为他们当兵的理由，连做恶事都是以善为主，所以那个善才是共相而不是恶，那个叫做 natural law， 那个叫自然律。因为有自然律，所以我们相信有神。当然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一种护教，这一种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护教学，是现在不流行的。简单来讲啊，托以斯泰是柏拉图式的，也就是奥古斯丁式的，也是路易斯式的。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西方一直以来呢都有这个传统，就是叫做哲学性的小说啊 ，philosophical novel， 这个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经常呢就会将到小说讲故事，但是就好像《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书名已经很哲理了。你认为《傲慢与偏见》跟男跟女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相同？通常是男傲慢多一点，还是偏见多一点？还是女的是傲慢一点还是偏见一点啊？他基本上就是问你这个问题。这个叫做哲学性的小说，小说不是 fiction， 小说叫 novel， 它主要是 novelty， 它是创新。就是说在19世纪特别在英国开始，他们找到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神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怎么样讲具体的故事，但是却表明一个普遍的真理。那狄更斯双城记一开始那句名言你们也懂得背了，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就是所有这些书呢其实是抽象的，但它结果里面都有人物，有主角，有配角，有故事，而且好像章回小说一样从头到尾来讲啊。结果你从这里来看，你就发觉这一个就是整个所谓叙事体神学、故事神学跟传统的系统神学的交锋了。因为巴特派就会说呢，我们现在要的是叙事体，我们不要系统神学。但系统神学传统的好像我代表就认为不能够，我们还是要讲教义，还是要讲信仰。但的确我们人的思维很自然的是叙事，我们通常是以一些很具体的东西 来讲一些抽象的，譬如如果那个讲员跟你讲过话，他比较亲切，而不是好像我这样子这么哭的哈，那你会觉得他很亲切。你说啊，陈牧师很好啊，他很亲切啊，虽然不明白他讲什么啊，他下次来我还会听啊。但如果他跟你不采不讲的，就算他讲得很好，你说哎，这个讲员这一点都没有笑容，不亲切，以后不听他。我们人总是喜欢这种比较具体的 personal。结果整个巴特神学就是讲叙事体，但是西方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将这两个不分的，就是我们圣经，你可以说四福音就是一个叙事体。保罗的书信，如果我们喜欢说，我们说它是一种神学了，当然它不是，它是启示，但这两个是不分的。我们从来都不可能将四福音跟保罗书信分开，所以巴特结果搞到一个根本不应该有的问题就会出现啊，他要将到具体的跟抽象的来对立，他要将一个平时的生活的体验跟我们很坚定不移的信念将它来分隔。差不多就好像你无端端的回家告诉父母，我今天去了做 DNA 的化验，就是要证明你们是不是我的父母，差不多是这样子。你的父母会莫名其妙，而这个问题在古代来讲是不存在的。那最伟大的叙事体神学，你可以说就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了，还有同样书名跟内容完全没有关系啊，你不要看书名啊。但是结果呢，这个忏悔录明显的里面是全部是讲共享，所以结果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来解构或者解释巴特，我们也可能找不到一个很大的理论呢，将我们传统的神学在现在这种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帮他来安身立命。但是我还是要指出了，就是整个西方的传统，他们一直都有人要将那一个形而上普遍永恒的信念将它除掉，但是这个永远都在，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就提出了，就说呢，我们面对不同的神学有不同的 allies， 我们有不同的伙伴，这个不是你们做的，因为这个是神学研究做的。但是现在最强调这种普遍的超验的绝对的这种概念的啊，以前中国大陆叫做唯心论，那连唯心论和唯物论本身都有误导，但如果你要这样理解也可以。所以最大的这种神学代表就是天主教的神学，第二就是传世神学，第三就是解构神学，第四呢就是巴特代本身内部的这种的冲突。那所以这些都是很明显。那你说陈牧师，你为什么不讲福音派神学？那很简单呢，就是福音派神学本身其实一早就好像巴特派一样，我们很早就将那个形而上的层面去掉。福音派的神学经常讲的是一个自己的信仰告白，我们喜欢见证多过了解释。我们讲到都经常解经都是很短的，跟着加上很多遇到故事。我们才是真正的巴特派，我们一早就是用故事神学来牧会，所以很多人已经潜移默化的在福音派里面变成巴特，分开大中小巴特。那结果你怎么样，简单来讲也就是很简单，就是福音派也不注重神学，那他怎么样面对神学的挑战呢？如果你要我很简单这样解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将盼望摆在福音派的教会啊，因为它本身是反智的，它是反神学。那么昨天我讲过，巴特就说一切都是文本啊，跟着传世学就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跟着这个触景神学就说一切都是触景。福音派怎么反应？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说啊，请记住，自高自大的是那个人，不是知识。OK。不是知识，不是说知识本身是自高自大，是知识令到那个人自高自大，所以结果还是那个人。我们要用巴特的角度来解释，是那个 actual 真实的巴 particular， 还有 personal， 是那个人啊，就是那个至高至大的执事啊，是那个至高至大的牧师，特别主任牧师啊，是那个人呢、啊、死不会改啊。所以姿色是中性的，但是华人教会不是看完姿色他们很高兴，鬼打鬼拐打鬼很好，证明姿色叫人至高至大，你们不准读神学，人家已经杀都买来了，人家已经杀到来了，机关枪枪炮全部摆在那里，你叫我们做义和团说冲勇那谁敢啦，不用说啦。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家庭教会三支教会，哇，有个牧师不是我说啊，他说三支教会谁敢啊，就是因为他整个架构有问题。但我是讲笑，今天不讲三支教会 OK 啊。那福音教会呢，福音派教会谁敢啊，因为人家枪炮大炮全部的就冲，只要信不要问，还要这样讲我哈、啊、我知识教人知高知大，跟着只要信不要问哈、啊、冲，根本你保得住你自己，你的儿女都没有啦，你的儿女都不需要上大学，他已经没有啦，他祷告祷告都觉得这么没有东西的。那结果福音派不成器啦，谁敢的啦，没有没得玩的啦，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的武器。那有什么呢？改革宗啦，归正啦，还有其他真的注重神学的。现在搞到欧洲啊，在美国只有改革中新派的福音派的还有巴特派的写系统神学，我不是讲笑，以前有现在不多了。那你很少见到浸信会有系统神学的课本，你很少见到圣公会有系统神学的课本，很少，因为系统神学基本上只有改革中，有时候是信义会他们还会做啊。你很少见到有其他的宗派出系统神学书，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放弃。所以结果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明白天主教或者读这些，这些就是我来读了，你们不要读了哈，因为我研究病毒的。但是你们可以知道了，你们可以知道。所以结果我们要做的还是我们一般的事情，就是你是信徒，你应该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聚会，不要批评主任牧师这么多哈，跟着呢彼此相亲相爱，但是要读多点神学书，证明你的会友呢水平很低，包括你的主任牧师啊。那跟着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发挥一种，我忘记了香港是怎么说啊，叫做哦正能量，我这个是苹果日报学来的啊，我也看一周刊的哈、啊、叫做正能量，我们要发挥正能量 ,OK? 所以我们这个 reform 呢应该定义叫做 reformation, 将人家 reformation, 重新行扣，将他这个福音派他爱主的在爱，但是加进神学，加进好的信仰的基础，但不要什么都说他全部错、啊、我们如果做同工的，你应该装备在真理上，等你的信仰更加稳定，你能够带领信徒，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了。所以最后这些高深的神学通常就用在聘牧委员会啊，聘牧委员会你就处理这个问题，以后聘牧委员会第一个问题就问，请问张牧师你觉得文本是什么？那第一个问题先问，哇，吓得这个张牧师从此不敢再来啊！或者问啊，请问黄传道啊，你是某某神学毕业，你对巴特有什么看法？第一个问题就问呢、啊，哇，吓得他夺门而出。那你真的希望你的牧师传道人懂这些吗？因为他们是产科的讲座教授，那我们是产科医生。更多全部不懂的就是洁身婆，但是你这个讲座教授你应该懂咯，你以后来是带领全教会嘛。所以第一个问题聘牧就是说，请问陈牧师你对巴特有什么看法，就先问，更多才问他你通常是每个月探访多少次啊，你怎么开执事会啊，这些最后才问啊。所以我在讲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地位身份和我们的位置我们来认识神学啊，但是结果整个神学的建造我相信是我们一起的。所以我每次教书我都得到很多的灵感，跟着我回去呢我没有写下来，但我产生很多的领悟啊。我有些书我读不通的啊，好像巴特一样，但我跟你们讲完呢我越讲好像我自己越明白，有种满足感在那里。所以我真的相信是教学相长，所以明天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明天如何不知道，就拼着信心活下去。 好，讲到这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希望我们有再会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谈话聊天，但我感觉到大家的接待和温暖。求主保守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侍奉，我们都倚靠上帝，我们相信的是位又真又活的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经历。求主保守在座每一位，我们要回家，给我们有平安的道路。感谢主，奉基督名求，阿们。